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孕，
从真理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灵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真理复活，
我信永生。阿们。
你是否曾经想过，什么使树成为一棵树，房子成为一栋房子，或者人成为一个人？或许我们换一种方式来问，要有怎样的特质后，树才能称为树，房子才能称为房子？这其实是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已经花费了哲学家们几千年的时间去思索与探究。在我们研究基督教神学时，我们也会面临类似问题的挑战。
毕竟，无数的教会我们认为是属于基督教的，但是很多教会对很多事情又存在着分歧。因此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哪些教义是基督教神学中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教义呢？
当然，在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先清楚一点，即便是一个人的神学知识相当的不足，也照样可能得救的。
我们对基督的委身已经足以使我们成为基督徒，
但是与此同时，公平地讲，有一些的基本概念是必须要包含在任何神学体系中的，这样才能够配得拥有基督徒的称号。自从最初几个世纪的教会开始，使徒信经就有效地向我们提供了这些核心信仰内容的概要。
本课是使徒信经系列课程的第一课，使徒信经是一个有名的普遍使用的基督教信仰内容的概要，我们把这一课定名为信条信仰条款，因为我们要把使徒信经看为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要确定的信条或者教义的总结。早期的教会中，使徒信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但是到了主后七百年，用拉丁文把使徒信经写成统一的标准，下面是现代中文的翻译。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圣而公之教会，
圣徒相通，
罪得赦免，
身体复活，
永生。
阿们。我们对使徒信经作为信条的探讨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我们要提到信经的历史；第二，我们要对信经的内容做一个概述；第三，我们要注重这些教义对现今的重要性。让我们首先看看使徒信经的历史。要查考使徒信经的历史，我们着重两件事情：一方面，我们要看信经的发展，查考像信经的作者写成的时间之类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要看看信经的目的，即教会认为制定并应用信经很重要的原因。我们首先来看使徒信经的发展。人们曾经相信，也有这样的教导说，使徒信经由十二个使徒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写成，甚至有人说由十二使徒各提供一句，形成信经十二句
独特的神学陈述。
然而此说法没有实际的证据可考，甚至没有证据证明使徒曾经参与了信经的写作。 但是如果使徒没有参与制定信经，那么是谁制定的呢？
究竟是谁写了使徒信经，这个问题仍然有待定论。原因在于信经上就没有任何人署名。然而我们几乎对此问题能有的肯定答复，就是早在主后四五十年间，他们是那些在受洗仪式上被问到的信仰宣告问题。因此提问会是这样的：你相信上帝是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吗？我们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许多人谈起他们受洗的经历时都提到这些类似的问题。到了主后200年，有个被教父特土良称之为古罗马的信经，几乎就与使徒信经一模一样，都是以你相信你相信开始的受洗仪式上的问题。首次使用使徒信经这个说法大约是在主后390年，此人名叫儒菲纳士，他声称12个使徒的每一位，包括后来代替犹大做使徒的马提亚，都逐个首肯了信经相应的12个条款。虽然的确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实这个理论，但是对这些信经内容的确认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的说法，的确有着相当高的可信度。
早期基督教的著作中有很多基本的教义和使徒信经相似，一方面存在一些信仰准则，这些准则分成不同的类别，详细解释信仰的基本内容。早期教父的著作表明，这些书面成文的信仰准则描述了出自教会的信仰与行为的总结。例如俄利根在他的著作《论首要原则》一书中就涵盖了一个信仰准则，艾仁纽在他有名的著作《驳斥异端》第一卷第十章中也包含了一个准则。这些类似的信仰准则，其意图就是要保存教会的教导，用来培训众人，尤其培训教会的领袖。通常这些准则因教会会众不同而各异，一般来说他们都着重对重要教义的确认，同时也对道德和传统进行教导。另一方面，一些古代教义是以信经的形式列举出来，这些信经都是短的条文，总结教会信仰准则里面有关教义的部分，尤其是那些最重要的信仰内容，通常是像在洗礼这样的敬拜仪式中背诵的内容。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的情况是，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有自己的信经，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总结重要的圣经真理。但是到了3世纪、4世纪的时候，一些信经变得非常突出，就被众多的教会采用。其中一个古老的占统治地位的信经来自罗马教会，被称为古罗马信经。这个信经和使徒信经非常相似，很多学者认为使徒信经不过是古罗马信经后来的版本。不管这个来源是否准确，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使徒信经最终普遍地被传开了，尤其在西方的教会。在最初几个世纪，各个教会所用的信经的字句不尽完全相同，但是到了第8世纪，信经的字句基本上确定下来，成为我们今天认可并使用的标准形式。了解了使徒信经的历史发展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形成和应用使徒信经的目的。今天很多基督徒对各样的信经持怀疑态度，其原因看上去并不难理解。虽然极少有人公开宣称信经和圣经具有相同的权威地位，但是有时一些好意的基督徒也会把某些信经和圣经本身并驾齐驱。但是无论从神学上或实践上，没有任何信经权威可以达到和圣经一样的高度。圣经是我们信心和行为的唯一准则，是上帝默示的，是没有错误的。而另一方面，各种信经是人们对圣经理解的总结，是教导的工具，是可能有错误的。
我们将会看到，使徒信经的产生是为了能够帮助基督徒学习并持守正确的圣经教导。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查考使徒信经的目的。首先，我们要看看圣经是正确教义的泉源。第二，我们要看看教会的传统教导是对圣经真理的确认。第三，我们要看看使徒信经的意图是总结教会对圣经的传统理解。让我们首先看看一个事实，即委身的基督徒总是肯定圣经是一切教义的基础。我们听听早期教父俄立根在他写于三世纪的著作《论首要原则》的前言中的一段话：所有信徒都有一种知识激励他们过一个美善和快乐的生命，这些知识的获得没有别的来源，只有来自基督自己的话语和教导。所谓基督的话语，我们并不是仅仅指那些他道成肉身之后所说过的话，因为在此之前，上帝的话透过摩西和先知说出来，而且他升上天之后，他的话透过使徒们说出来。格里根主张圣经的每一部分都是基督的话语，而这些话语是所有正确教育的来源。三世纪早期主教希波吕托在他的著作《博挪威多异端》的第九部分有一段话这样说：弟兄们，有一位上帝，我们只从圣经中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获得对这位上帝的知识。早期教会相信整本圣经都是基督的话语，由使徒传递给信徒们。在这一点上，他们强调的是神学家们常常称之为唯独圣经或者唯有圣经的概念。这个观点就是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无误的原则，是任何神学争议的最后仲裁。关于这一点，在巴西流的著作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巴西流在主后370年被选举为该萨利亚的主教。巴西流极力维护教会传统或惯例，常常表达他的观点，说这些传统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然而，这些传统的真实性被质问的时候，他就求助圣经作为他的最终权威。听听巴西流在他第189封书信写给尤斯塔修斯医生信中的话：让上帝漠视的圣经在我们中间裁定，看看哪一方所阐明的教义跟上帝的话协调一致，一致那一方就公认为拥有真理。巴西流在这里承认，一些教会在信仰的原则里面确认一套习惯的观念，而另外一些教会持有相反的习惯观念，所以他就求助圣经作为解决问题的最高权威。早期教会坚定地信赖圣经作为一切教育的基础，但是他们仍然依靠教会传统的教导来总结维护圣经的教导。那么很自然地就想知道，为什么教会感觉有必要保存教会的传统教导？保存圣经不是更容易吗？让圣经自己说话不是更容易吗？
其实很有必要形成一个简洁清晰的教会信仰告白，尤其是因为有假师傅，其教导与使徒和圣经的教训不相吻合。因此，为了回应这些谬误的教导，教会需要形成一个清晰的信仰概要宣言，表明他所持守相信的。
教会当然是以圣经为他的信仰根基，不过由于圣经相当长，起初识字的人也相当有限，因此理想的方式就是教会以信经的形式来总结基本教义，让人们不必读完整本圣经就能了解和掌握最基本的基督教信仰。
使徒信经在古代是特别有必要，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想象，在教会在397年正典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那么到底信仰的权威是什么？所以使徒信经在古代教会有它的必要。就我们今天所知道，今天的使徒信经的 form 据说是8世纪的， 好，那么八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了圣经，为什么还使徒信经？因为你不可能要求一个弟兄姐妹去看完六十六卷，使徒信经能够很简洁的把整卷圣经的重点很简单的表达出来，因此它的确是有存在的必要。
假教师在教会里制造很多的问题，有些甚至否认福音本身的核心问题。为了面对这些情况，近前的基督徒领袖简单总结圣经的一些核心教导，使所有的基督徒能够知道并确认信仰的基本内容。听听俄里根在他的著作《论首要原则》的前言里的另一部分中对此问题的描述方式。很多人认为他们对耶稣拥有正确的看法，然而其中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前辈的认知不一样。然而作为教会的教导是按着次序从使徒流传下来保存到现今的教会仍然继续在保存，这些教导单单被接纳为真理，与教会和使徒的传统上没有任何不同。注意俄里根这里所说的，他没有说教会的教导是无误的或者永远全被正确，相反他是说教会的教导被接纳为真理，因为它是按着次序从使徒流传下来并且保存到他那个时代。换句话说，在俄里根时代，教会的教导仍然是圣经中基督话语的准确概括。由于这个原因，他那个时代的教会就能够使用它作为检验教义的标准或信仰的原则。但是终极的权威在于新约圣经，而不在于当代的教会。我们可以想象几个链环组成的链条来举例说明这个观点。早期教会想要坚定持守基督的教导，这些教导在圣经里面，这样基督就是第一个链环，使徒们和基督有直接的接触，直接领受基督的教导，所以他们的教导组成了链条的第二个链环，使徒把他们对基督的知识保存到圣经里面，使圣经组成了链条的第三个链环。这个链条中的三个链环都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因为他们被圣灵监督引导。第四个链环是教会的传统教导，这个链环有所不同，这些传统习惯的传播不是没有错误的，圣灵没有保证他们不会出错。实际上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教会的传统习惯和其他教会的传统习惯相互矛盾。传统教导中有些教导是关乎一些次要的实际问题，圣经上没有直接讲到的事情，但是其他一些传统是总结圣经的原意，尤其是关乎信仰的主要信条，就像使徒信经列举的内容一样。当传统的教导涉及这些核心信仰内容时，需要各方各时代的教会中众多领袖们的确认，此外也可以直接借助圣经来证明。这就是为什么俄里根很有信心地把教会的传统教导当作信仰的原则。然而这个链条不是没有错误，无论是教会或是教会的议会或是基督徒个人，总是有可能犯错。我们听一听第三世纪迦太基主教巨普良的第73封书信里面的话。这封书信是反对罗马主教斯提凡所持的教义。没有一个正确的传统会阻止真理的盛行和得胜，这种传统习惯已经进入一些教会当中，而没有真理的传统习惯是古董级的错误。巨普良的论点是，一些古代基督徒的观点和实践不是根植在使徒传给我们的真理之中，相反他们是古董级的错误，是长久以来侵入教会的错误。实际上正是人类不可靠的问题才使教会用书面的形式把信仰的原则记录下来，这变得十分重要。俄里根和其他早期教父写出教会的信仰原则，确保全世界范围的基督徒能够把他们的教义和传统的教义相比较。教会大公会议也记录传统教导，
以便使他们的评判能够使各地方各时代的基督徒知晓。无论如何，保存教会传统教导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教会不会偏离圣经的原意，是为了信徒能够正确理解使徒们的教导，是为了使他们能够牢固掌握并活出基督的话语。
圣经是一本巨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你无法只是简单的让他自己说话，你需要给他一个好的总结。即便只是在新约里，基督是谁的教义就已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使徒们在努力争辩什么是虚假，什么是真理，而且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主后第二世纪。这些挑战主要集中在谁是基督的教义和有关圣经的本质，因此迫使教会必须尽可能完整和简要地总结圣经信仰。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形成了使徒信经。因此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牢记，信经绝不是对圣经的加添，而是尽力澄清和呈现其本质的含义。
就如巴西流在他写于主后374年的著作《论圣灵》中说道，我们先辈所说的，我们也在说，但是我们不要仅仅停留在这些是先辈遗留下来的传统这个事实之上，因为他们也是遵循了圣经的意义。应该提一下的是，在维护传统教导方面，早期教会不是十分担心教义的次要点，他们主要集中在信仰和实践的核心内容和基要真理方面。这一点从他们著作的各样论题中，以及他们列举的各样信仰原则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例如他们著述反对幻影学说的人，幻影派否定基督的人性，他们著述反对诺斯底派的人，诺斯底派相信旧约的上帝是很邪恶的，他们允许各样的肉身的罪，他们还著述反对其他很多挑战圣经基本原则的错误教导。既然已经讨论了圣经和教会的传统教导，我们接下来看看使徒信经怎样为基督徒总结教会的传统教导。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了，使徒信经主要用来确定新的信徒相信圣经基本真理的教导。很多现代的教会利用课堂或圣经学习来培训新信徒，同样早期教会利用信经来对新信徒培训信仰的基本真理。奥古斯丁是著名的西坡主教，生活在主后354到430年，他曾经在向初信者，就是新信徒准备受洗时的一篇讲道中总结了信经的重要性。在这篇讲道中，他的思想里面直接想的信经是尼西亚信经，但是他的语言精确地总结了早期教会中各种信经的使用和目的。在对初信者的讲道《论信经》中，奥古斯丁这样写道，你们听到这些字句都分散在圣经的字里行间里面，但是这里却把它们总结在一起成为一个纲要，这样记忆力迟钝的人不会觉得太紧张，每一个人都能够述说，都能够持守他们所确信的。正如奥古斯丁这里所指出的，基督教的核心教导都分散在圣经的各个部分里面，因此古代教会用信经的形式总结圣经的核心教义，这样来保证每一个信徒，甚至他在这里面称为迟钝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够确认坚定持守圣经的基本教导。当然因为很多教会使用不同的信经，所以他们也就有不同的最起码的信仰标准。有些教会不要求新信徒有足够的信仰知识，而有些教会却拒绝接纳那些虽然有真实的信仰但缺乏进一步神学知识的信徒。结果一个人在一个教会有可能有信徒的资格，但是在另外一些教会则不行。基于这样的不一致，早期教会认识到有必要制定一个凡称为基督教的每一个教会都能接纳的信经。使徒信经的兴起就满足了这个需求。这个信经很短，信仰的陈述直截了当，每一个信徒都能够也应该能够理解。
使徒信经实际上是基督徒信仰的叙述性总结，
同时他也指出一个事实，尽管我们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句都是无物无名的上帝之圣言，我们仍然需要有一个总结，帮助人们理解福音的根本含义。使徒信经就是这一类的总结，在教会很早的时期就形成这个传统，浓缩了使徒们基于基督向他们启示的有关信仰核心所教导的内容，每一个信条都是从我信而流露出来的。如此看来，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使徒信经帮助我们将福音应该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在最低限度上传递和表达出来。
既然已经讨论了使徒信经的历史来源，我们就来对信经的内容进行一个概述。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大图画对早期教会和今天的教会都很有用。很多年来，神学家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叙述使徒信经的内容。本课中我们要从三方面来阐述信经的信条。首先，我们要探讨有关上帝本身的教义。第二，我们要提到教会。第三，我们要探讨救恩的问题。我们先从使徒信经中有关上帝的教义开始。
The doctrine of God is absolutely central.
对我们基督教神学的所有表达来说，上帝论都是绝对重要的。我们涉及到的一切，比如我们该如何认识我们自己，认识这个世界，了解我们生存的意义和目标，都要归宿到上帝自身。每一个基督教的教义，无论是救恩论、教会论，还是有关将来的末世论，所有这些都根植于和建立在上帝的自存，上帝是三位一体之上的。我们对人生的一切盼望和信念，我们对救恩涉及到一切和罪得赦免，都要回到基于上帝自己。上帝计划了的一切，上帝彰显了他的旨意和目的，他也必将按照他的计划和旨意成全最终的一切。因此万有都要回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上。
使徒信经有关上帝的教义有两个主要方面。第一，信经的构成围绕在上帝三位一体的存在形式上。第二，信经对上帝不同的位格，即圣父、圣子和圣灵进行分别陈述。我们先来看三位一体。你可能注意到，使徒信经分成三个主要部分，每一部分以我信的陈述开始。第一个部分提到对圣父的信仰，第二部分是关于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的信仰，第三部分是总结有关圣灵的信仰，并列举他现在的事工。我们应该指出，在关于耶稣基督信条的前面，
不是所有古代信经的版本都包括有我信两个字，很多版本用简单的并且这样的字样取而代之，在上下文中
起到和我信相同的效力。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况，信经按照上帝的位格来分类已经被教会完全认同。这个公式就是三位一体教理，它是基于最基本的信仰，就是有独一上帝，而且这位上帝存在于三个位格，即圣父、圣子、圣灵。马太福音28章19节的经文里，我们发现同样的公式。当时耶稣把大使命托付给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和使徒信经里面一样，三个名字一起提到，用同等的词语表明圣父、圣子、圣灵是完全不同的位格，但却是同一个上帝。诚然，使徒信经没有特别提到三位一体这个词，或者详述它的意义，但是不要忘了，信经的意图是一个信仰纲要，不是信仰的全面陈述。教会仪式中使用信经时，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以这种方式提到上帝的三个位格，就是意味着三位一体的概念。当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明白三位一体这个词完全的含义，
所以我们应该停下来做个解释。三位一体通常这样来表示：上帝有三个位格，但是只有一个本质。我们提到位格这个术语，意思是独特自知的个体。我们提到本质这个术语，指的是上帝基本的本性，或者它组成的实质。当然，三位一体的概念对于人类非常难以领会。上帝的存在和本性远远超越我们经验的范围，很难想象。即使如此，三位一体是基督教非常独特、最重要的教义之一。但是，这个复杂的教义如何在基督教神学上成为如此重要的基本教义呢？
Well, the Trinity...
其实当你整全地来读圣经时，三位一体的真理就会向你迎面走来。你会发现圣父的确是上帝，圣子的确是上帝，同样圣灵的确是上帝，是独一上帝的三个不同位格。为此就有必要将圣经这方面的教导归纳总结，成为三位一体的教义。
三位一体的教义成为基督教神学的方教时，我之所以认为它重要，就是因为它是来自圣经的教义。当然，我们需要小心正确地理解这一点，因为三位一体的字眼并不在圣经中，可是这概念却在其中。圣经向我们启示上帝是谁的全备教导的总结，就是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当把这些真理作为圣经全备教导整合在一起，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上帝是三个位格、同一本质的神。
当我们说上帝是由一个本质所组成，我们是在维护圣经的真理，就是上帝是独一的神。我们会试着解释三个不同位格如何又同是一位上帝。我们用本质这个俗语来指这三个位格的每一个都和另外两个拥有完全相同的属性，属于圣父也属于圣子，同时也属于圣灵的素质或本质。当我们说上帝以三个位格存在，我们是在维护圣经的真理，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彼此截然不同，他们是独立的个体，但彼此交谈、彼此影响、彼此发生关系。无论如何，三位一体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是根据圣经很多处的教导对我们奇妙上帝本体的精确总结。三位一体的概念对基督教神学非常重要，原因有很多，例如这个概念维护了我们信仰耶稣是上帝以及耶稣不是圣父的替身。这个概念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确定一神论，即使我们是向着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来敬拜和祷告，但是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的上帝。除此之外，这个概念帮助我们正确地归尊荣于上帝的全部位格，而且这个概念也让我们明白，给我们安慰，上帝任何一个位格的同在和帮助就是上帝亲自的同在和帮助。实际上，三位一体的信仰是许多其他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以至于偏离了这个信仰就很难理解历史性的基督教。我们既然已经从三位一体的概念方面讨论了使徒信经中有关上帝的教义，那么就来思考信经中针对上帝彼此不同的位格进行不同的陈述。关于圣父方面，信经把上帝的属性归结于全能的，同时提到历史的事实，即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当然，上帝的属性远远不只是他有无限的能力和主权，而且他的奇妙作为不只是创造天地而已。从某些重要性质上来说，圣经对天父的描述甚至没有使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分别开来，其他宗教也可能表明他们相信一位全能神圣的创造者。但是早期教会认为这些陈述已经足够证明一个人对圣父的信仰和基督教的一致性，他们信靠圣经的其他陈述来和周围的宗教区分开来。例如圣经对圣子耶稣基督的描述就很多， 虽然没有描述他所有的属性，但是却提到了他早期生活和施工的几点细节。这些细节对教会外的人是不可能接受的。信经提到耶稣是道成肉身，他以婴孩降生到世上，过着真实人的生活。信经也提到他的受难、受死、埋葬、复活和升天。圣经告诉我们，非信徒却否认这些曾经发生过的最基本事实。即使今天也有很多自由派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否认这些事实，很多的基督教异端和错误的宗教也同样否定。例如伊斯兰教承认耶稣是上帝忠实的先知，但是他们坚持说耶稣从来没有被钉十字架，没有复活，也否认他的神性。最后信经提到耶稣的任务是在末世的时候审判世人，定恶人的罪，但是给信徒永远祝福的生命。关于圣灵，信经说他使童女玛利亚感孕怀胎耶稣，除此之外信经只是紧紧地确认他是上帝的一个位格。然而引申的含义，信经使圣灵与教会以及我们得救的经历相关，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将来的课程里面，对上帝的每一个位格，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要说。此时我们只是简单的指出信经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确认三位一体论，而且也提到三位一体的每一个位格，所提到的方面都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虽然使徒信经的陈述不是很普遍的，但是对上帝和上帝的位格描述已经足够将那些承认历史基督教信仰的人和那些不承认的人区分开来。我们既然已经讨论了使徒信经有关上帝本身的教义陈述，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信经有关教会方面的教义。使徒信经用两个短语来描述教会。第一，教会被称之为圣而公之教会。第二，教会被描述为圣徒相通。很多人已经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两个短语，将来的课程我们会谈得更加的详细。在此我们只是简单的指出，圣而公之教会不是指罗马天主教会，而是指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即便如此，对于很多根正教信徒来说，相信任何形式的教会都是很奇怪的，因此这样的解释可能会有帮助。信经说我相信教会，意思不是把我们的信仰放在教会中，他的意思是确认我们的信仰是教会，既是圣洁或是神圣的，也是大公的，意思是具有普世性的。同时我们确认我们相信有圣徒相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信徒团契。在这个含义上，历史性的基督教坚持认为教会的重要性。本课我们只仅仅集中在教会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使徒信经信条的核心。一方面我们要谈谈参与教会，另一方面我们要考量教会对于教义的保存。让我们先从参与教会开始。当信经说我信圣洁的教会，是在强调参与教会的重要性。当然在教会历史中，有很多人想让上帝成为他们的圣父，耶稣成为他们的主，圣灵成为他们的保惠师，但是却不想成为聚集上帝所有子民的有形教会的一部分。希伯来书10:25这样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过来的人。即便在第一世纪，有些公开信仰的信徒却不情愿把教会作为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来敬拜、教导和团契的场所，但是圣经教导说教会的聚会对基督徒是重要而且是必须的。当然起初使用使徒信经的基督徒们并非是这样的，相反，信经是特别用于教会的崇拜，是那些来教会受洗的人群都认同信仰的内容，这些人就成为了教会的会员， 组成了聚集的部分，这是信经为我们设定的可以效法的模式。即便如此，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仍然会看到不参与教会的基督徒，或许因为他们不喜欢组织化的宗教，或许因为他们曾经被别的基督徒伤害过，或许因为他们认为读圣经、看基督教电视、浏览基督教网站就足够了。但是圣经教导基督徒要组成实际的真实的群体，而且圣经坚持说这个群体对每一个信徒都极其重要。虽然基督徒之间要透过基督和基督的灵彼此有属灵的契合，但不仅仅是局限于属灵的交往。相反，我们的群体要像一个家或者灵舍，必须有面对面彼此交往的不同的人组成。记住，参与教会很重要。我们接下来讲教会对教义的保存。
From the earliest days,
在教会的最初时期，就经常性的一起诵读、认信和背诵信经和信仰告白，这是教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第一世纪和早期基督教会，当时的社会文盲相当多，因此只有很少的人能识字读书，而他们其中能够拥有圣经抄本的就更加少之又少。那么在公众敬拜里经常性的认信这些信经，其实就扮演了提供信仰参照指数的角色，或者通常称为信仰准则，或者用来合意的理解圣经总体含义的一个阅读指导。
正如我们谈到信仰的原则时所提到的，教会不是没有错误的。使徒信经的目的不是鼓励我们相信每个地方教会的一切教导，相反，信经只是确定一个事实，就是基督任命他的教会维护并宣扬福音及其他的真理。耶稣的弟兄犹大在他所写的犹大书三节和四节中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是不虔诚的，将我们上帝的恩变作放纵情义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按照犹大的意思，教会的部分任务是为了真道竭力的争辩，保护从前交付给教会的真理和信仰，反对那些进行错误教导和实践的人们。当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显而易见，今天不同地区的教会都存在很多错误的教导，
而且也有很多罪恶的行为。
然而，上帝从来没有收回过对教会的使命，或者小于任何其他团体或个人接管保护真理教义的工作。保护真理仍然是教会的工作，而且教会仍然尽力在做这个工作。有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做得比其他人好，我们的一些神学忠于圣经，但是有些神学需要改进，甚至需要完全改变。
情况应该一直是这样。
但是为了本课的目的，我们要阐明的观点是，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必须在教会中继续保存纯正的教义。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呼召，我们就是在否定一个重要的基督教历史信仰的信条，我信教会。既然已经探讨了有关上帝和教会的信条，我们就准备转入第三点，就是使徒信经中关于救恩的陈述。
The Apostles' Creed,
在使徒信经接近结尾之处，包含了不少有关救恩的教导。有人就好奇想知道，为什么这部分内容出现在结尾之处，而不是在其他部分？当然，信经自身并没有告诉我们其中的原因。但是如果你观察一下的话，对我而言，信经是想要建立上帝的位格属性，父、子、灵。 要确保救恩的经历是从上帝的位格属性中涌流出来的，而这绝不是任何人为的设计或人为的系统。认识了圣父、圣子和圣灵，就自然带领我们进入应当自己认罪悔改、接受蒙恩得拯救的邀请和应许。因此，我认为这些陈述放在后面是要表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原生于上帝自身位格的三一关系。
信经中的最后三个信条处理的是关于救恩的问题，确切的讲，他们提到了罪得赦免、身体复活及永生。传统的系统神学中，复活和永生被列在有关末后之事的教义末世论的题目下论述，但是为了简单期间，我们只把它放在救恩论的题目下讨论。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罪得赦免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之功完成的。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认罪悔改，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罪审判我们下地狱。就如使徒信经所指出的，这是最早期的教会一开始就相信的。而且我们也都相信圣经教导我们，所有的罪得赦免的人因耶稣基督有永生的祝福。例如约翰福音3:16-18这样鼓励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每一个信徒都有永生，从一方面来讲，永生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有了，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灵一个永远不死的新生命。但是信经对永生性质的陈述使现代基督徒有时很吃惊，特别是信经讲到身体复活方面，有时基督徒错误地认为信经这里是指基督的复活，其实是不是的。耶稣的复活在信经的前面已经提到了，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不是在重复这条信条。相反，信经提到身体的复活是指圣经的教导，在审判的日子所有的人都要复活，不是以无形之灵的形式，而是以身体的形式走向自己永恒的归宿。这是圣经一致的教导，也是几千年来教会所遵守的信条。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5:28-29教导的一样，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信经关于救恩的陈述在圣经中已有清楚的教导，同时也被以圣经为基础的众教会所信奉。即使如此，现在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拒绝这些基本首要的教导。有些人不认为上帝会让我们对自己的罪负责，错误的坚称饶恕是不必要的。还有一些非信徒在我们的教会中讲论说，人生只是现今拥有的一切， 而任何我们拥有的所谓永生只局限于我们在世的日子里，在此肉身中。 还有一些人很错误地相信我们将是以没有躯体的灵魂在天堂里度过永生。由于这一切原因，所以使徒信经中的信条对于早期的教会和对于现在的教会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总之，使徒信经集中在有关上帝、教会和救恩的教义上。在另外的课程中，我们会更深入地逐一地来讨论这些概念，但是现在我们只简单地确保我们理解了这个大的画面。这几个简单的教义是如此的基本和重要，以至于他们有效地奠定了基督教千百年以来的界限。到此为止，我们对使徒信经的讨论是在信条的部分。我们提到信经的历史，对其神学进行了概述。接下来， 我们转到第三个主题，就是使徒信经里面的信条长久以来的重要性。对于使徒信经中教义陈述的重要性，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讲。首先，我们要解释这些教导对基督教中的其他神学的根基性。第二，我们要探讨这些教导在教会中得到普遍的肯定。第三，我们要提到这些信条的一致性。让我们开始探讨使徒信经中这些教义的根基性。很多人都明白一个观点，就是大的建筑物需要坚固的根基，根基是建立其他东西的基础，是固定建筑物屹立不动的锚，是支撑和稳固整个建筑物的支柱。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保罗提到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之上的建筑物，他这样说：你们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整座建筑都靠着他连接配合，渐渐增长，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所。没有稳固的根基，教会不能够以荣耀上帝的方式被建造。相似的道理，如果基督教神学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且使人受益，就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教义和原则上。就如耶稣是教会的房角石，耶稣的教导就是神学的房角石。正如使徒和先知因着把耶稣介绍给世人而成为教会的根基，使徒信经因着把记载在圣经里面使徒的教导介绍给我们而成为神学的根基。
使徒信经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极好地总结了基督教的最基本教义。尽管我们处在一个宗派众多的时代，每一个基督徒却都必须要确认它的内容，从上帝是谁、耶稣基督是谁、圣灵的位格和他如何实施救恩、建造教会，一直到最后的审判和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没了这些基本要点，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你就实在无法称其为基督教的信仰了。
我们从两方面来讲使徒信经的根基性。首先，我们要看看它怎样奠定了一个标准，以此来判断其他的教义。第二，我们要提到它如何作为一个逻辑基础，使其他的教义能够在其上建立起来。
我们先来看看使徒信经作为神学的一个标准。
使徒信经作为教义标准的功能，原因是它表达了几个最大最重要的基督教思想。这些思想在圣经中很明确地被教导，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并相信它。正如我们在本课前面讲过的，这些教导是基督教的核心，其结果我们所相信的其他每一个教义都必须和这些基础教义协调一致，我们不能够接受任何和这些本质教导相矛盾的思想。你有没有看过口技表演？一个表演口技的人可以使他说话的时候让人感觉不到他在说话。
口技表演者常常学木偶说话，看起来好像木偶在和口技表演者对话。一个技术精湛的表演者使人觉得木偶是活生生的，
但是无论这个表演多么的生动逼真，我们知道是口技表演者在说而不是木偶在说。为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们知道木偶不是真的，他们也不会真的说话。因此我们在观察一个木偶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感官的判断标准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事实。
不管木偶讲话看起来多么的逼真，
我们的标准告诉我们这个表面现象是在欺骗我们，所以我们就拒绝相信。
我们可能不能够解释木偶讲话怎么如此逼真，
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有一个符合我们标准的合理解释。 相似的道理， 使徒信经总结了那些核心的信仰，我们坚定地持守这些信仰，从不改变。我们相信圣经在这些教义上面讲得非常清楚，他们是如此的重要，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妥协。因此，不管人们传给我们什么其他的观点，只要是和这些圣经的核心教导相抵触，我们都该拒绝接受。用信经作为一个标准，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假教师教给我们错误的神学时，仍可以保持忠实于圣经。我们很多人都遇到过一些人，他们很会辩论，个个都是非常优秀，以至于我们倾向去相信他们所说的话，甚至他们所说的是错的，或者是在撒谎。因此，
有一个简短的信条罗列那些根本的信仰，
可以像锚一样的把我们稳固到圣经的教导上。使徒信经就是这样一个锚。例如，世纪初期有几个主要的异端，教会对此做出回应。其中一个是诺斯底主义，在其教义中，他们说我们的肉体是邪恶的，救恩包括了把我们的灵魂从我们肉体的禁锢中释放出来。当然，不是所有早期的基督徒都知道如何拒绝这个错谬的教导，但是那些曾经接受使徒信经培训的人，基于圣经关于身体复活的教训，就能够有信心地拒绝这个异端。就是说，这里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再来救赎的是我们的全人，不仅包括我们的灵魂，而且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被一个聪明的论点所迷惑，或者被一个错误或者不实的数据所误导。我们不是总能够解释这些论点，或者找到他们不对的地方。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能够有信心地拒绝那些与使徒信经相矛盾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信经是忠实于圣经的。
当然，我们从来没有把使徒信经或者其他任何信条高举到和圣经一样的层面。唯有圣经自己是绝对的，毫无质疑的权威。即便是使徒信经信条，如果表明与圣经有相互抵触的地方，也应该要被弃绝。但是自从初代教会开始直到现今，使徒信经经历住了时间的考验，已经不断地向人们显明它是准确地代表了圣经的基本真理。
因此，我们应该有信心地使用它来作为评判现代社会中我们遇到的很多其他教义的标准。已经考量了使徒信经能够作为教义标准的方式，我们就准备来谈谈它根本性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成为其他神学观点的逻辑基础。思想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与一条河流及其源头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逻辑基础就像一条河流的源头，它是其他思想概念的泉源。有逻辑依赖关系的思想概念就像河流一样，从源头自然流淌下来。因此，我们说一个思想概念作为另外一个思想概念的逻辑基础，意思是我们能够从逻辑基础的概念衍生出一个合理的论点，建立其他逻辑性依赖的思想概念。例如，使徒信经里没有很明确地提到有关圣父的很多东西，只是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但是这些教义形成了我们对圣父有很多其他信仰的逻辑基础，例如以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为基础，我们也能够正确地相信他对天地有主权，而且起初的创造是美好的，以及我们能够透过自然界了解上帝的事情。我们可以透过观看一棵树来举例说明逻辑基础教育的价值，把地面本身想象成是圣经，把树想象成从由此而生的神学，树干以及大的树枝代表最基本的教义。这些教义是单单基于圣经，单单依赖圣经，但是大的树枝分成很多小树枝，这些小树枝就是从大的树枝顺着逻辑而流淌出来的信仰。当我们看到树叶时， 就像看到依赖小树枝而来的思想概念。我们用这样的画面来看时，从使徒信经开始的重要性就比较清楚了。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大的教义，把树的形状固定下来，深深地扎根于圣经里面。这对我们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可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神学系统中各种不同确信之间的关系；第二，可以帮助我们以这些次要的思想概念和我们的基要信仰相和谐一致的方式来考量那些圣经非核心性的教义。
使徒信经中的教义清晰表达了基督教真理的核心。使徒信经实际上起源于主后第二世纪，在那个时候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到最后形成了我们现在使用的形式。它包含了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和圣灵。它包含了主耶稣的道成肉身、赎罪之死、复活得胜和将来再临。它包含了罪得赦免。它包含由那些在基督里被重生、组成彼此相交的教会现实。因此，我认为没有任何的措施会比定期的重温和教导使徒信经，并凸显这些教义真理，更能够使得教会健康稳固。
既然我们已经从使徒信经的基础性查看了它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准备讨论信经教导得到普遍性的确认。判定真理事实的一个方式就是看不同的见证人怎么说。越多的人证明一个思想的真实性，我们就越有可能相信。其实神学中也是这样，当我们试图决定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时，知道人们在整个历史中所信仰的以及现代人所信仰的是什么会很有帮助。就使徒信经来说，其教义陈述已经被很多地方的大多数基督徒所确认。我们要从三个历史时期来探讨使徒信经中信条的普遍性。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些信仰根植于新约圣经。第二，我们要看看这些信仰被整个教会历史中的大多数基督徒所确认。第三，我们要看看现今他们继续刻画教会的特征的方式。我们先从新约圣经开始，确认这些教义和它的一致性。从教会的早期开始，对基督和使徒的教导存在不同意见。这些不同的意见，有些是从教会外部引起的，有些是从教会内部引起的。比如，保罗常常写信反对有些犹太族的基督徒要求外邦信徒接受割礼，就像加拉太书五章记载的。在彼得后书二章，彼得警告说，在教会中会有假教师。新约圣经中充满了基督和门徒纠正不同的人错误思想的例子。当主要的信仰遭到危机时，教会中的错误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和新约的作者们非常在意更正基础神学上的错误。显著的事情是，他们所提供的更正彼此之间完全相同。不管这个时候在教会出现多少假教师，新约展示了教义上的可靠统一性。
教会确认这些书卷作为正典的过程，实际上花了多个世纪，而非是一个简短的时期。这个事实表明，教会在其判断上具有相当程度的核心一致性。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就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这是过去2000年来教会内部学者们斟酌了很久的问题。然而，在我们谈论新约自身具有的核心一致性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新约内部存在着不同的视角。我认为他们之间的不同视角实际上并不会产生各教义之间的彼此抵触，你只是从新约里得到不同的角度， 以不同的重点，按不同的方式来讲论现实，和现实的不同层面而已。简单说，在不同的新约书卷之间，我个人的判断是，他们至少没有什么显著的相互抵触。
根据这种统一性，当新约圣经本身确认使徒信经中的信条时，就可以公正地说，这种确认是普遍性的。一致公认圣父、圣子、圣灵的神性，同时又坚持只有一位上帝。四福音书都表明了信经所列基督的感孕、降生、人生、事工、受死、复活以及升天的事实。新约全书的书卷都支持信经关于教会和救恩的陈述。已经查看了新约圣经，让我们看看这些信仰内容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已经普遍地刻画了基督教的特色。和新约圣经中的教会一样，后面几个世纪的教会也展示了各式各样的神学。当时对于很多小的问题几乎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是对于比较核心的教义，比如使徒信经里面的信条，几乎普遍地被接纳和认可。一些地方拒绝这些基本的真理，对于这种情况，教会和历史很大程度上认定这些反对者为分裂者或假教师。来看一下主后四世纪的一个情况，作为一个例子。最早的使徒信经版本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使用了。历史中的这个时候，教会出现了几个异端，教会议会对此进行了处理。这些议会有些是地方教会的议会，但是其他一些被称为大公会议，他们包括了来自世界各地大部分教会的主教。例如主后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和主后381年召开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都是大公会议，处理与使徒信经中几条信条有关的问题。现代的尼西亚信经最初起草于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而且在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形成了现在的形式。这个信经更普遍地延伸并解释了使徒信经，有意阐明了几个概念，是为了否定那些对信经的错误解释。例如被称为诺士底主义的异端声称说，圣经中创造天地的上帝是被另外一位上帝创造的。像诺士底主义这样的异端在使徒信经中没有明确地被定罪，所以尼西亚信经增加了一些语言，有意使使徒信经更加清楚。具体的来说，使徒信经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尼西亚信经把这个地方改成，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圣父，创造天地和一切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注意四件事情。首先，尼西亚信经是以使徒信经为基础，尼西亚大公会议所定的信经以使徒信经为基础的这一事实，证明了教会普遍地承认使徒信经。第二，尼西亚信经开头用我们这个词代替我。使徒信经的目的是针对个人受洗时的信仰告白，然而尼西亚信经的陈述是教会普遍和共同赞同的这些相同的教义。 第三，尼西亚信经加了一个词儿独一在上帝前面，以使这一点更加清楚， 这使得使徒信经所暗含的含义更加明确，只有一位上帝。第四，尼西亚信经明确指出上帝创造万物，包括像灵魂这样无形的东西，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上帝自己不是被创造的。再一次，这一点也暗含在使徒信经内，因此尼西亚信经只是澄清这个问题。整个世纪以来的神学家以及大公会议也都提供了这种形式的确认和澄清。有时大公会议的决定不是被所有的教会所接纳，一个大会可能谴责一些教会的观点， 另一个大会可能谴责另外一些教会的观点。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争辩双方的教会都会继续确认使徒信经的基本原则。
由于这个原因，使徒信经已经普遍地被认为是基督教信仰最基本、最普遍为教会接纳的陈述。在整个历史上，就普遍所接纳的程度上来讲，只有尼西亚信经最接近使徒信经。但是尼西亚信经并不像使徒信经那样的基本，它里面有几个神学观点复杂，甚至连神学家也经常会有误解。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一课里，我们选择使徒信经作为基督教信仰核心教义原则的基础。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简要说明了新约对使徒信经的普遍认可，提到了在整个教会中对其教义的接纳。现在我们要谈谈信经对现今的作用。注意到这些相同的信仰内容仍然刻画现今基督教会的特征。每一个时代都有假教师否认教会在很多世纪以来所持守的基本信仰。现代世界像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这样的异端，认为他们自己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接纳圣经，而且试图从某些方式上追随耶稣，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否定了2000年来奠定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仰。这些基本信仰就是列举在使徒信经里的信仰条款。如同基督教会中的某些个别教师们否认这些信条那样，甚至有些并没有被列为异端的教会也会否认类似的这些基本信仰。但是如果还有不少的人拒绝使徒信经里所列举的教义，我们怎么说信经普遍地刻画了现代教会的特征呢？答案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称自己是基督教的大多数教会都确认这些教义。很多保守的各种类型的更正教会，包括浸信会、卫理公会、路德会、圣公会、长老会等等，都相信并且教导这些教义。其他一些非更正教的教会，像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也都确认这些教义。除此之外，否认这些真理的教会或许不应该被称为基督教，他们也可能认可圣经，宣称跟随基督，但是他们实际上不信奉圣经的教导和历史性的教会，因此缘故他们不是纯正的基督教。
其实每当你我思想使徒信经所阐述的教义之重要性时，我们都得意识到这是关乎到教会的生命、我们对福音的理解和我们自身在基督里得救的绝对重大问题。比方说，信经向我们宣告上帝三位一体的本质，上帝是圣父，是圣子和圣灵时，若我们声称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不可能装着认为三位一体的教义无关紧要，它只不过是我们信仰的外表装饰，不必太在意。正好相反，三位一体的教义恰恰是有关我们上帝本质的正确宣告。
我想说，使徒信经中的教义就是基督教的核心和根本。实际上，如果你偏离了他们，你就开始离开了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这是早期教会的真实经历。他们发现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圣经，于是他们就回应说，这才是正道。它就好比一个铁轨，是用来解释圣经的正确架构和工具。如果你偏离了它，你就开始偏离基督教的根本信仰。因此，我认为直到现今，使徒信经仍旧界定了货真价实的圣经信仰的根本特质。
由于使徒信经中总结的信仰内容具有如此的基础性和普遍性，他们在基督徒中发挥了一致性的影响，这是他对于今天具有的显著价值，因为在现今教会中出现太多的分裂。或许你遇到过一些基督徒拒绝学习神学，因为他们确信教义只会分裂基督徒，彼此争论。
他们拒绝的正统与正式的神学，他们往往散布的口号是：
耶稣使我们合一，神学使我们分裂。
这个立场中含有某些真理的成分。几个世纪以来，基督徒彼此分裂，彼此攻击，彼此逼迫，而且甚至为了教义问题而发生战争。即便如此，新约仍然鼓励教会为教义的合一而努力。比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段经文中，保罗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且他指出，直到我们在真道上和知识上同归于一，教会才能走向成熟。由于这个原因，教义的合一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当然，基督徒生命的很多其他方面也应该影响我们对教义的学习。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去做，像爱上帝、爱邻舍、追求圣洁、依靠圣灵的能力、默想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只单单定睛在教义上，而忽略其他的东西，常常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二节中警告说，我若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就像这一节和其他很多经文指出的，获得知识很重要，但不是基督教信仰最伟大最美的事情。避免神学破坏性后果的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与世上所有的基督徒一同分享教义的同一性，并在其中欢喜快乐。当我们能够用适当关切合一来平衡我们对神学细节的关注时，教义实际上能够使我们合一而不是分裂。
Church of Jesus Christ today is quite concerned about unity. 今天的教会啊，关于教会的合一是非常的关注和重视的。往往我们是因为传福音啊、普世的宣教的缘故，来强调教会的合一。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主耶稣基督和使徒保罗在圣经里所强调的教会的合一啊、我在想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他们都是在讲到我们的一主一神一灵一信一喜，乃是教会合一的基础。换句话说，教会所相信的真理，或者说真理的系统，才是教会合一真正的基础。
整个世界中有成千上万的真正的基督徒，坚定地委身于圣经的核心教导，就是在使徒信经中表达出来的。实际上就在此刻，无数的基督徒为此遭受逼迫甚至殉道，他们可能在很多其他的神学问题上与我们意见不一致，实际上他们或许强烈反对你我所极力持守的观点，但是不管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在信经上有关上帝、救恩和教会的教义上，我们还是在紧紧地站在一起。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为教会的祷告是这样说的，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注意耶稣说，教会里的合一是耶稣被父差来的证据。当我们和别的基督徒肩并肩站在一起的时候，强调我们所共同拥有的神学，我们就是在向世界证明福音是真实的，这就使我们宣教有能力。
既然已经定义了福音，并且认同了以福音为共同的根基，我认为一种寻求合一和真理的方式，就是要表明我们既然已经全力委身于我们福音里的合一，我们就可以彼此追求在生命和侍奉中的合一，而不必再互相询问我们对真理拥有的信念。而且 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庆贺我们彼此间的某些不同之处。我们要尊重彼此的差异，我们要欣赏彼此的差异，我们还要爱慕彼此的差异。我们注重的是在真理和信念的层面上，能够彼此之间共同喜乐的部分，进而我们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能庆贺合一带来的喜乐，还能够庆贺我们能合理有良知地面对我们在神学信念上彼此的不同之处。
使徒信经能够帮助各处的基督徒区分开来基本的信仰和次等重要的信仰。当我们在个人生活和教会群体生活着重使徒信经时，我们就会发现神学不一定使我们彼此分裂，相反，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和其他忠实的基督徒彼此合一，并因此完成耶稣自己对教会的意向和心愿。本课是介绍使徒信经的信条，我们从发展和目的的方面讲了信经的历史，我们也从上帝、教会和救恩方面概述了信经的教义，我们也从信经的普遍性、一致性和基础性方面提到信经信条的重要性。
古老的使徒信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文件，总结了延续几千年来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即使今天，使徒信经仍然继续为基督教每一个宗派的神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起点。这个系列中接下来的不同课程里，我们将会更加详细地探讨使徒信经中的每一组信条，看看他们如何代表了圣经的真理，把世界各地基督教的教导统一起来。
Just the quick and the dead and the sons of men.